5月21日，萨哈罗夫百年诞辰之际，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位著名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最大的官方电视台第一频道当天晚间播放了新制作的有关萨哈罗夫的纪录片。俄罗斯线上电影院当天也播放了名叫《萨哈罗夫两种生活》的电影。这部电影介绍了萨哈罗夫从为苏联研制氢弹到投身政治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生活。这部电影的制作人说，这是第一部大规模介绍这位苏联氢弹之父人生的纪录片。当天还举行了展览、音乐会等活动。莫斯科市政府稍早前拒绝了在市中心一处地铁站旁的广场上举办萨哈罗夫图片展览，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举办这一展览。类似的展览当天也在位于叶卡捷琳堡的叶利钦中心开幕。在萨哈罗夫当年被流放的高尔基市，也就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目前的夏诺夫格罗德市，当天开幕了以萨哈罗夫命名的国际艺术节。在夏诺夫格罗德州的萨罗夫市当天揭幕了萨哈罗夫的塑像。萨罗夫市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核武研制和核弹头生产基地。萨哈罗夫早年曾经在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小城中参与了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位于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很早就开始准备萨哈罗夫百年诞辰活动，这家中心牵头组织了有关萨哈罗夫的一系列线上国际讨论会、线下的演讲等活动。几个月前还启动了在俄罗斯70个城市的萨哈罗夫的巡回展览，有英文和德文注解的相似的展览也同时在一些欧洲国家举行。首都莫斯科虽然早就有以萨哈罗夫命名的大街，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萨哈罗夫的塑像。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面对媒体记者们的有关询问，他推脱说，这属于莫斯科市的职权范围，克里姆林宫并不了解有关情况，需要核实相关的信息。但是他强调，总统普京非常敬仰萨哈罗夫，普京本人也多次对此做出过阐述。萨哈罗夫曾是俄罗斯著名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但是如今纪念碑人权组织和莫斯科的萨哈罗夫中心都被普京当局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俄罗斯社会和官方对萨哈罗夫百年诞辰的反应总体显得非常低调。一些评论认为，普京早年在列宁格勒科格勃工作时曾经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人士，对今天的普京政权来说，推崇公民社会和自由的萨哈罗夫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和很不方便的人物。政治学者罗格夫说，普京当局对萨哈罗夫的许多主张充满敌意，这可解释为什么莫斯科市政府禁止萨哈罗夫中心在主要的地铁站旁的广场举办展览。在萨哈罗夫的流放地高尔基市，他当年曾经住过的公寓住宅很早以前就已经改成萨哈罗夫纪念馆。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等媒体报道，这家纪念馆的展品正在减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被裁减，许多工作人员担忧纪念馆的未来的命运。著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当局本应该为萨哈罗夫感到自豪，但现在却憎恨他，因为萨哈罗夫一直在推动公民自由。另一位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特拉文说，与萨哈罗夫曾经生活过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在普京时代无耻和道德沦丧都远远超过了前者。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俄罗斯社会特别需要萨哈罗夫这样的道德样板。俄罗斯著名媒体记者明金回忆了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去世后，莫斯科市民在冰雪中为他送葬的场景。在人山人海的送葬队伍中，也看到了已故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令金把萨哈罗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事实评论人士沙波洛夫说，苏联当局给了萨哈罗夫一切，包括各种奖励、荣誉、住房、优惠待遇等等，但是萨哈罗夫还是选择了尊严和良知，因为从事捍卫人权事业，他所获得的各种奖励都被苏联当局收回，然后在1980年被流放到了高尔基市。人权活动人士利金斯基说，1984年是萨哈罗夫流放期间最为艰难的时刻，苏联当局当时完全把萨哈罗夫封闭在当时不对外开放的高尔基市。利金斯基说，在1984年之前，萨哈罗夫的妻子伯奈尔曾经往返穿梭于莫斯科和高尔基之间，为萨哈罗夫传送信息和材料，但是到1984年，苏联法院判决伯奈尔只能待在高尔基市，这让萨哈罗夫几乎与世隔绝。萨哈罗夫夫妇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居住在一间不大的一居室的公寓中，附近的公寓则是秘密警察科格勃监视萨哈罗夫的地点。直到1986年年底，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给萨哈罗夫后，萨哈罗夫才结束了流放，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通电话的前一天，科格勃才为萨哈罗夫安装了电话。萨哈罗夫在高尔基流放期间曾经三次绝食抗议，因此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但萨哈罗夫去世之后，俄罗斯社会也有人质疑他的真正死因。萨哈罗夫从40年代末开始，直到60年代一直参与苏联氢弹核武的研制。他后来开始反对核试爆和军备竞赛，从60年代更开始投身持不同政见运动，导致苏联当局在60年代末禁止了萨哈罗夫接触核武研发机密。萨哈罗夫也曾经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当局曾经在《真理报》等宣传喉舌上多次组织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作家等联名发表文章，批判抹黑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曾经三次获得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同时还是列宁奖和斯大林奖等苏联众多高级荣誉的获得者。尽管这些奖励后来都被剥夺，但萨哈罗夫一直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领导人曾经警告说，希特勒当年取消了爱因斯坦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位，如果萨哈罗夫受到类似的对待，那将对苏联的国际形象造成沉重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передавала материалы некоторые. А в 84 году ее, против нее возбудили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и ее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